儿成有什么确认的心呢？他是证到圣果了，证到圣果，证到罗汉果了，但是他有两句话，他说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观这个三界呀，这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呀，就像一个监牢狱一样。你不要说让我在人间，就是升到天上去又怎么样呢？还是牢狱。他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在我们凡夫这一生一死，在这受轮回呀，他看着呢，就是他的冤家一样，这可不能着边啊，不能跟他接近呐、啊，这都是冤家呀、啊。你还让我来世间上度众生，发菩萨心，行菩萨道，我还能来吗？三界牢狱，我到牢狱里干什么？我跟冤家对头干什么？有这个恐惧心，叫怯热。哎，这就是说，要观三界，这要说指的功夫啊，也可以说不是大定，定功不够深就怕，定功深的时候就不怕。诸佛那个大定，好像观音菩萨就不怕。真正要行，要来三界度化众生，要怎么样呢？这个观念的问题，要观三界一正二报，所有的都是幻化的，都是假的呀。我来这儿，那些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哎，这就能把这个确认的心呢就停止，就不会那么怕的厉害了，不敢来度众生。这是说修止，修止啊。如果修观的话呢，修止观的观呢，第一能对着二乘，二乘圣人又有什么问题了呢？修观要对之呢，二乘发不起大悲心来。哎，这个心呢狭劣，没有大悲心不够，他并不是没有悲心，是没有大悲心。哎，我们讲句舍论上不是说悲心和大悲心不一样吗？二乘人有悲心，其实比我们凡夫悲心还大呢，要比较起来。我们以为他没有悲心大悲心，好像连我们都不如，我们的心态上是不对的，他比我们强得多。哎，比佛菩萨就不成了，是这么回事，并不是说不如我们凡夫。那大悲心生不起来呢，就是心里境界不够大，也是有一种怯弱。那要观呢，要修这个止观的观呢，要把这个大悲心发起来呀。第二呢，修观呢，就是说能够远离凡夫，因为凡夫不肯修这个善根呢，有这个心里有这个过患，要修观，要把境界放大，然后呢，这个凡夫心量就大了，是这样的。然后呢，所以修止修观呢，都能够对治凡夫和二乘的这个心里头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管他。你不要管它对治什么，你就是修止修观，到时候那个境界来了，自然就有办法，就是了。哎，继续就讲到这儿好了。
看是第七页，第七种因缘，七者。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就是第七种因缘，这一个因缘呢，是为了那个在实信的初信，初信的上根众生。因为前边讲这个信，在初信的时候就有三根，下根、中根、上根。现在是为了 实性里边的初性里边的上根的人，就是在这个起心论后边说，有这个说法，说这个修行信心要劝众生呢，到最后要求生净土。这个起心论后边也有说叫求生净土，与这一种的众生呢而做因缘。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呢，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呢？他恐怕这一世修行的没有把握呀，到了这个第二生啊，这个果报啊转变，好像我们今生是人，如果不求生净土，来生呢还是不是人，或者做了第二个人也不知道。到那时候遇不着佛，遇不着佛，也遇不着佛法，只遇着其他的缘了，没有佛缘法缘，遇着世间上的缘，这样呢就会退下来。那一退下来呀，一退再退，如果过去有点善根，今生遇不着三宝的话，遇着世间上种种的啊五欲六尘各种因缘呢，一退把佛法的善根就埋没了，埋没了以后呢也不会发愿，也不会继续修行，那想要再遇着佛法自己都不知道几时了，所以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有多长时间这个善根才再会发生出来呢，再修呢，那就不知道。换一句话说，如果遇着坏缘的话，把自己引下去了，造罪堕落了都很难说，那个时候受的苦就说不完了。所以现在说劝大众啊，这个生净土将来呀，因为生净土呢这是一种最殊胜的方便，所以在这个文说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专念方便就是怎么叫专念方便呢？这种方便就是专念，专心的念佛，就是哎，把心专在这一个上头，哎，这一种的方便呢，要回向，要这个地方说，生于佛前，要回向愿生修生到佛前。修生到佛前呢，那常常见佛，一定会听佛说法，见佛的相好光明，听佛说的法，这个殊胜的助缘呢就必定不退信心故了，就不会再退了。如果升到净土去啊，比如说升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会再退了。就是那个阿弥陀经说，就是下品下生你也不会退了，有三不退也，除非不生，生就不退。所以就有这么好的殊胜的地方。那三恶道呢，从一生到净土以后就永远没有说是堕落的那个那一份子，没有这个机会了，永远不会退了，永远脱苦了，这个是很殊胜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侥幸啊，一会儿乐不晓得什么时候乐就完了，所以很没有把握的。这是说第七种因缘。第八种因缘，八者为是利益劝修行故。这第八种呢就是说上回讲过，等于是流通分， 等于说对于这个大乘起心论，对于这个新的法摩诃严法，如果是有正信啊，有信心，也能受持，也能思维，也能照着那个道理去修行的话呢，那个功德是没有穷尽的，那当然是好了。假如说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或者是修行修行懈怠了，或者啊起了啊慢心了，不修行了，退了，这种人还是很多的了，在这个世界上，那样呢就要劝。所以这个一个劝字啊，比如说劝人做好人，劝人学佛法，这个还是要劝，劝就是鼓励呀，啊，应当去修学，这样，因为要劝的时候一定会赞叹嘛，对不对？要劝修行有什么好处呢？哎，要把利益好处说出来呀。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想到，有的人呢，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儿女呀，尤其在美国啊，外国人更不要说，中国人也有，因为这个环境呢，就说呢，是这个小孩呀，一生出来慢慢长大了呢，就是随他喜欢的事情，不能够太勉强他，最后呢让他自己发展，这一种呢其实啊也不是完全，当然是不能勉强，是不是完全对呢？你看要劝他就是教他嘛，那家里不教，到学校里老师也是要教，老师教也是要鼓励他，没有助缘是不成的。哎，一个小孩再好，他到外头东倒西歪还是不成，还是要扶一扶了，好像一棵小树啊，也大风来了，那还是要弄一根竹竿啊竖在那儿绑住他，帮助他站起来呀，不然他就趴在地上去了。所以这个劝修啊，比如说我们有同学同事啊朋友了，要是我说的意思，除非他不听或者没有机会讲，谈不来的，如果谈得来的话，真是要多对他想办法拉到佛法上讲一讲，这个就是说度人就有功德。哎，当然初见面几句话不能讲，可是讲多了的时候常来往可以有机会讲啊，跟他讲佛法呀，那就是度他，劝他修行，劝他修行自己也好对他也好。哎，这是佛经上，这也合乎世间的教育。所以说下边说，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呢。这个马明菩萨自问自答说，你说为什么要造论呢？因为有这些个因缘，所以我要造这个大乘起心论。这一句话，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呢，是总结前边这个要造论的因缘一共有八种啊，最后这是一个结论。哎，一个结论。下边还有问题呢，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呢？答曰，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性不等，受解缘别，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能说之人谁心业生，言因一眼异类等解，则不须论。若如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趋解者， 或有众生意以自利，少闻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自之利，因于广论而得解者，亦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为烦，心要懂持少闻而摄多义，能取解者，如是此论。为欲懂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啊，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啊是叫做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用问答式的，这都是马明菩萨自己假设的问答，不一定真有人问。假设的问答干什么呢？就是恐怕有人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造出这个论来呀，你造完了最后才有很多问题里头没有，你没有答。所以要没有造论之前，就要想出来道论之后有人会不会问我什么问题，我先一问一答把它解释了，他就放心了。他放心了以后呢，他就对于这事会生起信心来。所以以上所说的这八种因缘呢，他说这个问月说修多罗，修多罗就是契经，就指这个经典就叫修多罗嘛，修多罗就是契经啊，佛经啊。佛在契经里边具有此法，已经都说了有这些个道理呀，你说这些因缘呢，那何必和你又一定要到这个论，又要来重说佛经的里面道理干什么呢？一佛经有了就看佛经好了吗？这是说问，问得很有理由啊。下次就答曰，答曰说修多罗众虽有此法，与众生根性不等，受解缘别。就是说你问的是对了，这个经典里头虽然说有这个法，有这个大乘起信论这个法，当然是有了，一定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马明菩萨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是根据百部大乘经里边而造的，都是经里边的纲要，那能没有吗？那没有就变成不是佛法了，所以当然是有。有还要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呢？下头就解释啊，因为众生啊，这个根性不一样，这个众生的根有立根有顿根，众生的行修行或者他了解也不等也不一样，受解缘别，受就是受教，受这个佛法的啊，这个里边的接受这个佛教的道理。解呢就是自己明白，从那个佛法里头开智慧开解了，也都不同啊。或者在佛经里边明白了做增上缘，或者研究律，或者研究论明白了做这个增上缘，但是呢，这个各个的缘呢，都有个别，都有差别，叫受解缘别，就是学佛法的缘和自己了解的这些个都不一样，叫受解缘别。怎么样缘别法呢？下边就说了，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这是说如来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啊， 那见到佛的人呢，都是根性多分都很利的了。哎，这是指多数说，并不是说一个个都利也。哎，也有不同的，可是比我们现在的人呢，那就不同了。这个众生根利啊，这是说这个基呀、啊，众生的因呢、啊，殊胜自己，就是说有这个善根，过去啊修的多了，闻的法多了，见的佛多了，他才根利呀、啊，不然他怎么会无故的根利呢？哎，所以说善根没有，没有也要开头种啊，不能等现成的有啊。他这个那个说法的人呢，是佛。说能说之人率心业盛，言言一言一类等解都不虚论。那个能说法的人是佛，佛的率心业盛，在前边讲三宝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意思。佛的率身，这个就是佛的业，就是三业了。佛的身业是率身，佛的意业就是心，佛的心，哎，佛的口业呢，就是说法的音声，所以这叫舍心业声呢。比如说我们见到佛了，啊，亲见到佛的身体了，那么佛的三业是殊胜的了，哎，那佛要说法呢，原因，佛说法义。为什么叫原因呢？就是说都能听到，不像现在有这个麦克风，佛在世的时候，佛用这个慈和柔软的音声说法，很有摄受的，但是多远都能听得到。不是有那个莫见连尊者那个故事吗？他神通第一，他试验佛说法的音声，为什么我在这儿听得到，再离远点也能听到，再离远点他就用神通一下子跑到多少世界以外，还听到佛说法的音声。正赶到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好远呢、啊、那个世界上也有佛，也有出家人在那正在过斋堂用钵吃饭的，用钵吃饭那个地方那个人身体大呀，不像我们这个身体小啊，那他们吃饭用这个钵呢也很大。这个摩见连尊者从娑婆世界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用神通到了那儿，站在一个城墙上还听佛说法，站在城墙上在那听释迦牟尼佛说法，还是那么大的音声。那时候那尊大佛过斋堂的时候，就告上那些弟子啊，说你们小心呐、啊，你们那个钵上啊，哪一位的钵上啊，那钵沿上钵边上有一个人头床，你可不要把它随便就扒下去，弄它跌死了啊。他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啊，哎，他在那儿听得很清楚，原来当我是人头虫。后来他还听到佛说法，他说我走这么远了，我回不去了，就是一劲往出走，走了不管回来不回来，试验佛的音声。结果后来回不来，就请那个那边的大佛呀，就开始帮忙加倍。佛说你要想回去，你试验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啊，你不要说到我们这儿，你再往东再走多少世界以外，释迦牟尼佛的音声你还是听到了。你今天回不去了，我教给你一个方法呀，马上你就回去了。那尊佛就告上目犍连尊者说，你念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这目犍连尊者说是啊，那是我的本师，合掌一念那么本释迦牟尼佛，马上就在灵鹫山那没动，就你说这个多远。所以这个这些个佛法不可思议呀、啊、 不用往回走了，就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佛法是心法，释迦牟尼佛的心遍法界，目犍连尊者的心也是遍法界，但是他迷了，修的还是不够，所以一念佛他就没有出了佛的心呢，根本呢，他佛的心就在灵鹫山，灵鹫山就是遍法界，你走多远也是一样，没有空间的距离，没有时间的隔碍，这就是说不可思议。哎，你不用说别的了，你现在传真机，你看有什么山啊海啊能隔住它吗？这还是物啊，物理呀，就这么厉害呀。哎，这个不可思议的。要是说不要多，100年前在清朝末的时候，在民国初的时候，你说这个话没有人相信的，可是现在大家不用问了，自然相信，都在用。那么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呢，就是说我们的凡夫啊，怎么想这个佛的那种境界呀、啊，想不出来，就是难信之法叫做。所以现在说，哎，佛说法的音声呢，原音一言，异类登劫。哎，你亲自见到佛，那个佛的身体见着亲近佛是那个佛的三业殊胜。你听到佛的音声，听法的缘，那个音声也是殊胜的。这个。就是说在维摩经上说，维摩经上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现在这两句话呢，把它缩短了，原因一言异类，异类是什么类呢？就是不同嘛，不同类的众生等解都明白，这叫佛以一音演说法，就是原因。众生随类各得解呢，就是异类等解。那这个时候呢，则不虚论，这个地方说，为什么说不虚论呢？论什么呢？佛在世的时候，佛涅槃以后才结集三藏，才有经。那这时候佛还在世呢，连经也还没有结集呢，何必要论？更不需要了。就是说，则不虚。所论了，就是说，因为佛这个地方说佛在世啊，哎，佛在世啊。下边说，哎，若如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这下边啊，这下边啊，这个这一共有。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共有四种人呢、啊。现在头一个是佛在世的那个事情说过了，那个众生说过了。现在说佛灭度后呢，佛灭度后写这个佛灭度后的疑惑啊。这下边说佛灭度后能有的众生或者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哎，自力就是自己有这个智慧力，能力以自己的智慧力去，这是佛灭度以后去广博多闻啊，多闻什么呢？啊，广闻多经，都去哎听去这个经啊，多听经，听得多了。就能解了道理了。这一种呢，也不需要论。哎，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好像那个最出名的鸠摩罗什法师啊，啊，唐玄奘法师啊，法显大师，他们是在佛灭度后的人，他们梵文经都懂。他们翻译很多经， 他们看的经梵文的都是看得多了，那他们有这个智慧力量能懂，他们不需要论了，对不对呀？这是一种这种他们都是过去有大善根的。好像罗什法师说，过去七佛翻译经他都是翻译经的，就我们罗什法师。这是下边呢，这个或有众生意以自利，少闻而多解者，那这一种啊，或者又有众生啊，也是以自己的智慧力，但是他少闻，他没有听那么多，可是没有听那么多呢，可是解的也蛮多，他有这个智慧，这一种呢也是立根，立根人，这都不是笨人，他自己有这个智慧力量呢，不需要多闻的，或者在这个一言半句之下呢，他就开悟了，心开意解了，也不需要还要论。这一种人在中国，你比如说，禅宗六祖大师，他听的多少经呢？他就听听《金刚经》就悟道了，哎，你旁的听经的读的经多，还不如他啊。还有达摩祖师到了中国也只带一部《楞伽经》，就传给二祖了，神秀大师了。这些个都是立根人，这些个立根人呢，他自己的智慧有力量了，他不需要多听，他一通就摆通了。所以呀，这一种人叫这个以上这两种人呢，都是要经不要论的，都不要论就可以了。下边呢，或有众生无自智力，因于广论而得解者，这一种呢，就是在如来灭后的第三种众生。第三种众生啊，他自己没有智慧力量了，他没有智慧力量怎么办呢？因以广论而得解者，要多多的看论啊。这种呢，在这个地方说，要搁我们现在说，哎呀，这个人智慧大，他能看那么多论，但是在这个地方说呢，还是钝根众生。你看我们现在看法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呀。说这种呢，你看多少论呢，你还是钝根，没有自己的智慧呀，不能在这个经典上啊解甚深意，不能在佛经上了解甚深的道理，要去研究论，要引广论。在中国佛教有一句话啊，古来祖师，要是我们现在还不够资格，他说经富论贫呢，佛经是富，富贵的富，论是贫，好像还是不是富贵。那我们现在研究呢，好像经好懂，论不好懂，好像要倒过来，论富精品。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智慧。那从这儿我们可以说，你每天读妙法莲华经，你认为读来读去善男子善女人优婆塞优婆夷，好像读来读去都懂了，可是经呢，你读一辈子，越读那味越浓。这个论呢，文字简要，懂了以后再没得读了，就它里头离文以外的法味也不如经，就是说读经和读论不一样。你比如说这懂了就得了吗？它没有一种摄受另外的，好像那个佛经的摄受力， 这个是抽象的宗教的位，这论比是一种研究学问，用文字来研究啊。他现在说广论，这料论还不成，广论是什么呢？比如说大智度论呢、啊、一百卷，一切实地论呢一百卷，俱舍论也有几十卷，这论都是广的，大乘起信论没那么多。哎，这一种呢就是说在佛灭度以后，后代的人呢，比如说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做的，哎，一百卷，哎，那个一切实地论呢也是一百卷，是弥勒菩萨说的，哎，还有人说是无着菩萨做的，因为弥勒菩萨在天上，这个地方还有点故事呢，讲这个一切实际论的故事。最初这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他们是兄弟呀、啊、我们现在讲的俱舍论是世亲菩萨是无着菩萨的弟弟吗？无着菩萨就是一开始就学大乘的，他喜欢大乘，世亲菩萨呢就喜欢小乘，最初后来都学了大乘。那无着菩萨学大乘，那时候佛已经灭度了，因为在无着菩萨是在佛灭度以后九百年间了，已经佛灭度那么久了，那他看着很多这个佛经律论，他有很多问题，他都看完了，他还有问题。他问题呢，他就想见弥勒菩萨，想问这个问题。那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上，在兜率内院，兜率天在欲界天的第四重天，他怎么上去呢？没办法，上不去呢。他想以修神通，修神通用大乘佛法修。哎，这个问题呢，我在香港那个参学老法是中华佛教图书馆呢，那个地方我看着一本书上有这个记载，我就记住了。后来我怎么找这书，到处找不着。那时候幸亏我记住他了，他说什么？他说修大乘佛法，我相信大乘佛法既然是这么好，为什么我修神通修不成呢？这也不灵啊。他说那我不要活着了，让我小小乘我也不小，他不想活着了，不想活着。这个时候呢，从那个东胜神州来一位罗汉，据说就是那个阿耨罗陀尊者，阿耨罗陀尊者还没有波涅槃，现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罗汉没入灭呢，要等着释迦牟尼佛法灭的时候，他们一同到印度波涅槃，他们在世界上还很多罗汉，我们见不到很多，所以我老想那喜马拉雅山里头，我想有罗汉在里头，我老想这个。那他就来了，他就跟这个无着菩萨说呀，他说无着，你学大乘佛法呀，你要上多少天见弥勒菩萨问问题呀，你上不去的，你要想上去呢，我教你一个方法。他说什么方法？他说你要想修神通，你得修依着小乘法修神通，大乘法是道理高深，哎，那个理论你想修不容易，你还没到那时候。说依小乘他就修这个神通，就教他怎么修，他的佛经他都懂了，他就修神通，修了三年呢。那些人修了吃了饭没事干，都精进的不得了啊，专修三年得了神通了，得了神通的一下子到了兜率天上，见着弥勒菩萨了。这个时候才请问弥勒菩萨所有的问题，他然后都记下来。哎，还有的说到夜里到兜率天问，到白天就到人间来写，到就是讲，他那个精进的那么厉害，这个时间性不晓得怎么样说法。所以呢，后来也可以说弥勒菩萨说他记录下来，做出来这个瑜伽实地论，哎，瑜伽实地论讲，哎，这个 法相宗的，法相后来跟唯识变成一个宗嘛，法相唯识宗。那么是讲唯识法相的，那个大智度论呢也是一百卷，龙树菩萨多呢是讲空宗，是根据般若经，大般若经里边的写的论文。所以现在这个佛学院里头很多地方都上这个大智度论的课，与其实地论、俱舍论这些课。这一种人呢，拿现在来说还是钝根，开悟不了，就是说在这个啊教义上、学问上研究，求了求多闻了解，哎，这样子呢，多闻了以后呢，而得解，也会解，解的佛法多了，也会体会到。另外有一啊，另外又有一种众生啊，亦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为烦，心要懂识少闻而设多义能取解者，这个就是第四一种的佛弥陀后。也有这一种的众生啊，他呢以这个广论呐、闻多呀为烦，厌烦，哎呀，我一看头就痛了，头晕了，看不了，太多了，文字又深。那他的心里的是，心要总持少闻而摄多义。我喜欢这个药，就是好药，我喜欢，我心里喜欢总持那个文字不要多，但是能够总持那些个道理，而摄多义，文字是很少。这样呢，我能去解者，这一种人呢，这一种人呢，我看现在人就是很多人这种根性，我都是这种人。我那时候啊，在北京那时候还没有到香港呢，亲近慈老那不是背过《大乘起信论》吗？那时候就说大家都说这个经典里头啊，《金刚经》嘛，就也太少了，恐怕包含不了那么多，还不放心。说《圆觉经》嘛，是外号叫小楞严，那《楞严经》啊也嫌它多，太多了，十卷嘛。那《圆觉经》才两卷呢，哇，那个里边的道理呀、很好啊。那一部经一部论就成了，一部《圆觉经》，一部《大乘起信论》，就喜欢这样就算了，然后就阿弥陀佛了。那时候。结果后来啊越弄越远，幸亏还没有忘了这两步是好，哎，所以这样呢就少闻少而摄多义，哎，那么这个时间呢，你当然它文字少，你的用的时间也少了，能够了从这个能够从这个简单文字上能够了解佛经里边的那个啊深奥的意志啊，能舍多义啊，深奥的意志。所以，哎，这马明菩萨说到这儿啊，那我这个论不能不做呀，就是这种道理。最后这种人，为了最后这种人而做的起信论，这是正是为了这个起信论的因缘呢，就是这一条。下头说，如是此论。为欲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是应说此论。哎，这就是总结现在要造论的意思。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一共有11000多字，是不是太多？但是比金刚经还多吧，金刚经才5000多字，人家说金刚经5000多字度人无量，就从六祖大师以后还多少开悟的人。那么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一共有11000多字，要想使这个佛如来这个大乘经论呢、广大的甚深无边的妙义的道理呀，都在这个大乘起信论之中啊，可以啊包摄， 文最简单，意意最广。为什么呢？因为马明菩萨是宗百部大乘的哦，这个经典的庙里呀、啊、做的《大乘起心论》。那我们要把《大乘起心论》研究透彻了的话，那就像看掌中的果一样，就把那个佛法的大意就抓住了，是这么一回事。下边以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因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因于此心显示摩诃眼意。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啊，先读到这儿，讲到这儿。上边啊，就是说把这个道论的因缘呢、啊，